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27，被神离弃。马太福音27:45-50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10月12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2日。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7:45-50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，从五正道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，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内中有一个人，赶紧跑去，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，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，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弥借着圣灵与弥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全人全心地进入这奇妙的事件，这历史的转折点，世代中的伟大事件。帮助我们明白弥要我们所认识的，并愿这真理触及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。愿弥的名在其中得荣耀，被高举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我们常去服侍的威尔明顿的灯塔救援之家里，有一张小海报挂在后面的房间里，上面把 Bible 圣经这个词写成一个缩写，纵向排列 Basic Instructions Before Leaving Earth， 在离开世界之前的基本指引。这样的设计颇为巧妙，但并不完全准确。在过去20年间，一个流行的短语出现在手环、车贴等物品上，那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? 耶稣会怎么做？这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说法。毫无疑问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确实应当效法耶稣的行为。耶稣在为门徒洗脚之后，不是亲自教导过吗？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，约翰福音13:15。我们教会有时会在主日晚上开设一些圣经课程。下个月，也就是11月，我们邀请到正统长老会的一位长老，退休外科医生梅尔·穆尔德博士，来讲授为期4周的圣经对创造的看法。他多年主持广播节目，教学经验丰富。我相信这将是一段极佳的学习时光。我们平时也会开设不同的课程，我自己也常常在主日晚上讲授，比如末世论、加尔文主义、护教学等等。但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我开设的关于婚姻的课程。平时的课程大约有80-90人参加，而那次竟有将近200人。相比之下，若讲代赎的教义或圣餐，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出席。相反，像婚姻、为人父母、如何胜过坏习惯这样的题目，总能吸引更多人。因为无论是否为基督徒，我们心中都天然渴望改善生活，想要知道如何把日子过得更好。人们常以这种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基督信仰，把它当作有助于生活的方法论，这就是所谓犹太基督教伦理。但在追求这些实用层面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基督信仰真正的精髓与美丽。我记得自己青少年时期初信主时，并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，大约16、17岁才归信基督。那是别人告诉我要多读圣经。我心中饥渴，渴望学习如何过生活，渴望得到指引。有人建议我从新约开始读，于是我翻开第一卷书《马太福音》，结果一开始读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《马太福音》1:2-3。作为一名少年人，我当时心里只想，这是什么？我想要的不是这些，而是箴言式的劝告， 比如你们不要自欺。滥交是败坏善行，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，这种实用的人生智慧。但眼前的经文却全是谁生谁。直到我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，我才开始明白，这里确实有关于生活与行为的教导。但圣经整体似乎并不是单纯的行为指引，而是一本关于耶稣的书。从开篇的家谱到整卷书的叙事，都在讲述他的生平、他的降生、他的生活、他的大能、他的受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。重点不在于耶稣会怎么做，而在于耶稣已经做了什么。圣经不是首先要给我如何做更好丈夫的指引，而是启示耶稣基督如何作为他心腹教会的良人，何等完美，何等忠诚。圣经的一切都在指向他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样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亲自说过，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它证实了圣经的核心，一切都在见证它。弟兄姊妹们，经过多年牧养，我深深体会到圣经对人的罪性的揭示是何等准确。虽然我们理当追求圣洁，谨守神的律法，顺服他的吩咐，顺服带来极大的祝福，不顺服也必带来今生的咒诅，但生命的根本真理是，若没有基督，若没有他为我们成就的工作，无论今生或来世，我们都没有盼望。马太福音的结尾，耶稣吩咐门徒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因此，我们当然要教导基督的律法，将来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来研读十诫，思考其中的意义。但若只教导基督的律法，却不传讲基督的工作，就好像教孩子如何锻炼，却不给他们食物。纵然教得再好，最终也只能走向死亡。圣经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律法与福音。二者都是好的，二者都有神的恩典。但没有福音的律法只会成为死亡的执事，没有律法的福音则显得不必要。因为律法定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惊叹，谁能行得出来呢？唯有律法与福音同时并存，我们才能认识救恩。若只停留在教训与箴言，却没有福音，结局只能是绝望。而如今，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落，我们正直面福音的核心，基督的十字架。经文说，从五正道深出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在这里，你找不到如何改善生活的指引。这里显明的是基督，他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他将要成就什么。马太记载，耶稣降生时有超自然的光，那星辰引导着博士，而在他受死时却出现了超自然的黑暗。从正午到下午3点，遍地漆黑一片。这黑暗是什么？有人猜测只是某种戏剧化的现象。经文并没有详细解释，但它确实带来了影响，至少有一位百夫长被深深触动。就我个人的理解，这黑暗是审判的记号。阿摩斯书8章9节记着神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这是审判的征兆。而在马太福音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因悖逆与不敬虔正面临审判。这黑暗正是神的审判临到基督，倾倒在他身上的记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黑暗的时刻是何等可怕。尤其当我们想到当今社会对圣经真理的敌意与排斥，仿佛火焰逐渐加剧，正达到沸点。在阿摩斯书中，那可怕的审判还包括另一件令人战栗的事，神收回他的训诲与启示，不再赐下他的劝告。 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审判。我刚刚读的是阿摩斯书八章九节，再往后两节是这样说的，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至十二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难怪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在属灵上饥渴。神的话语是何等宝贵的恩赐，但圣经也警告我们，若神的话被收回，人们在地上漂泊寻找劝慧与智慧，却寻不见，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。我不禁要问，我们这个文化是不是已经处在这样的光景？如今要找到愿意认真解经、忠心传讲真理的人似乎越来越难。昨天有人和我提到一部讽刺基督信仰的电影，影片标题是一个文字游戏，把 ridiculous 荒谬的和 religious 宗教的拼在一起。导演为了嘲笑基督教，刻意去采访一些最荒唐的宗教人物，塑造稻草人，借此证明宗教多么荒谬。令人悲哀的是，他确实能找到这样的人。有人还给我看了所谓全美十大牧师的名单，许多人确实荒唐可笑。他们没有采访比尔、马丁、J.I. Packer、麦克、霍顿或高德菲这样的神学家，也没有去采访约翰、麦克阿瑟这类有分量的牧者，而是找了一些写畅销书、迎合情绪却缺乏健全真理的人物。他们的信仰不以真理为中心，而是迎合人的感受。经文继续说，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里特别记载，耶稣是用亚兰文喊出来的。我曾遇见过一位自称无神论者的男子，他告诉我自己不怕死亡，因为他坚信死亡就是存在的终结，彻底的毁灭，不再有任何感觉。他说这话时，好像带着一种自信与勇气。我就问他，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勇气真是智慧吗？你真的认为不怕死亡是正确的吗？朋友们，死亡远比虚无可怕的多。真正的死亡就是永远被神离弃。连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因父神的离弃而发出如此痛苦的呼喊，这难道不该成为我们最大的恐惧吗？他本是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的人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，而这时他的痛苦达到了顶点。若一个人对死亡没有畏惧，实质上就是对神没有敬畏，这岂不是愚昧到极点吗？在这里，被离弃不应当被理解为被忽略，不是好像耶稣渴望陪伴却得不到安慰。真正的被离弃，就是被交给一切邪恶的势力摆布。我们常常用与神隔绝来形容地狱，但严格说来，这并不准确。因为圣经教导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的同在遍满宇宙，任何地方都不能逃避他。所以，地狱并不是完全与神隔绝的地方，而是被隔绝在他的慈爱与恩典之外，只面对他的烈怒、公义与定罪。没有人能真正逃避神的同在，但人却可能永远失去他的慈爱，只承受他的公义审判。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他被父神弃绝所包含的意义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在一所中学的毕业典礼前的宗教仪式上发言，有一位基督徒女孩走过来批评说，为什么你们宗派的人要把祷告写下来？为什么要事先组织祷告的内容？在他看来，自发就是属灵，随性就是属灵。他以为站起来让圣灵随时引导才是真正的属灵。 我和太太在中国也遇到过一位这样的牧师，他声称完全凭圣灵引导，一次讲道能长达6个小时。他几乎不准备就上台讲。他认为这是属灵的自由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。他当然能够凭自己完美的心思口舌说出最优美的祷告，但在这至暗的时刻，他的祷告是引用圣经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》诗篇22章1节。他以神的话作为祷告的根基。因此，基督徒在祷告时引用圣经或属灵前辈的文字，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。谁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呢？听到别人表达出正合自己心意的话语，就会想，为什么我没想到要这样说？以后我也要这样表达。许多作者的语言远比我们精炼。有人给我发来的文章写得优美，我常常想，这些我得拿来用。过几年，可能连自己都忘了出处，以为是自己原创。但无论如何，没有任何思想比圣经更深刻、更有力。耶稣在祷告中引用经文，我们也当如此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理解他的祷告呢？为什么离弃我？难道耶稣真的不知道原因吗？难道他是出于无知才这样问吗？还是这与他曾经说过连子也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马可福音13章32节类似，是他在某种人性的限制下的表达？这确实很难解释。理解耶稣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。若他真是完全为人，那他必然要经历人一切的软弱，包括心理上的痛苦与困惑。我们许多的苦难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，更是心理、精神上的挣扎。虽然耶稣无罪，但他作为人，也必须进入这种心理的深处，经历那种与神疏离的痛苦。正如加尔文所解释的，神性向肉体的软弱有所让步，为要成就救赎所必须完成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，在极度痛苦与疏离感中发出的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被钉十字架的是耶稣这位完全的人，受死的是耶稣这位完全的人。作为神的第二位格，他的神性并没有死亡。史普罗曾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他去一间教会听道，牧师在讲道时说，那一天神被鞭打，神被羞辱，神受苦，神死了。史普罗的妻子当场对他说，我们要听多少异端的话才算够呢？的确，神没有死在十字架上。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这位完全的人。他在极度痛苦中发出呼喊，显明他真实经历了人性的疏离与破碎。但我们也必须清楚，他这种深切的人性感受并没有动摇他对父神完全的信心与认识。不是说在那一刻耶稣就失去了信心。很明显，从他所说的话前后，我们都能看出他两次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本身就是在信心的盾牌之下，勇敢地驱散那似乎被离弃的感觉。他从未失去信心。耶稣作为人，也凭着信心信靠神。他像人一样有信心。或许从这里我们能学到，我们当下主观感受到与神疏远，并不应主宰我们对他恩典的真实认识。因为我们所持有的认识建立在他的应许之上。你是否也曾觉得神离你千万里远？你祷告时仿佛只是在撞击天花板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大卫也有过这样的呼喊。他在诗篇里多次这样呼求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比起被扫罗追杀，被人追捕，他更在意的是与神的疏远。这正是诗篇令人安慰之处， 大卫赤裸裸地表达了人的软弱，但若你读完整首诗篇，就会发现他常常在结尾回答了自己最初的哀叹。他知道，纵然感觉上神远离自己，纵然觉得神不听祷告，纵然觉得神似乎完全忽略了自己，但他也知道，凭着神的应许，这些感觉并不是真实。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他的性情和他的自我启示，他可以确信，当我晚上躺下时，神在那里，当我早晨醒来时，神也在那里，即便我飞到清晨的极处，他依然在那里。这就是我们的确句，不是基于我们此刻的感受，而是基于神不变的应许。许多人告诉我，他们正经历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试炼。当我仔细问他们时，却发现更多时候，那其实是心理上的挣扎或身体上的软弱，并非真正的属灵征战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属灵征战已经因耶稣得胜而结束了。这场征战属于主，而主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。我们此刻所看的，就是那段他为我们赢得胜利的历史事件。我知道我的神垂听，我知道我有他的耳。耶稣的呼喊正是整个基督信仰与福音的核心，也是永恒荣耀的事。我们所读的不仅是教会信仰的核心，也是全体基督徒信仰的核心。约翰启示录记载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启示录五章九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永恒终将要看见的，就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被救赎出来的灵魂，永远敬拜那位为他们被杀的基督。我们将永远敬拜他，为着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，这正是我们今晨所思想的。那么，是什么使得耶稣发出如此痛彻心扉的呼喊？是钉子吗？是荆棘吗？是鞭打、唾弃、羞辱吗？不是的。他的呼喊不是为什么有钉子？为什么有鞭打？为什么有人辱骂我？虽然十字架和他伴随的一切羞辱无疑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，但我们若以为耶稣汗如血滴的痛苦只是因这些肉体的折磨，那就错了。许多人也曾勇敢面对十字架，他们并不畏惧。难道耶稣比他们更懦弱吗？绝非如此。他之所以呼喊为什么，乃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发生了比人类所能理解的更深奥的事。圣经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好在今时显明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背负了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。弟兄姐妹，你可曾看见罪的黑暗？你可曾体会罪带来的痛苦与忧伤？我们没有人曾真正经历过神对罪的烈怒，我们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体会罪的伤害，它如何摧毁我们的身体、心理、情感，让我们深感无力。但我们无法想象耶稣所承担的是何等重担，他不仅仅承担一个人的罪，而是担当了所有呼求他之人的罪，并且承担了罪所当得的惩罚，地狱本该属于我们的刑罚竟全都倾倒在他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承认 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，我都觉得自己无法讲透，无法完全表达。即使我竭力找比喻、讲故事，也无法真正描绘耶稣所承受的痛苦。即便在天堂，直到永远，我们也不能完全测透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将永远赞美他，直到永远。因为神的愤怒是无限的，正如他的恩典和慈爱也是无限的。而感谢神，他的怜悯胜过了他的公义。这也显明了一个基督信仰独有的真理。无神论者无法对善恶、公义与不义做出客观解释，其他宗教也无法解释一位良善的神如何既赦免罪人，又仍然保持公义。若一个法官明知罪犯有罪，却直接释放他，我们都会说这不是公义，而是腐败。神若只是说我赦免你，却没有刑罚落在任何人身上，那这公义就被践踏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既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。十字架就是神爱的彰显，也是他公义的彰显。因为在那十字架上，刑罚没有被忽略，而是完全落在耶稣身上。你会发现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，人心渴望公义，我们直觉地知道，不对的事情必须要有公正的审判。然而问题在于，神如何既是公义的，又能成为称人义的那一位呢？这正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么，神怎样在赦免罪的同时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呢？答案就在我们眼前，因为有人代替我们，承担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审判。耶稣走上十字架，承受了神的公义刑罚，这刑罚本应落在我们身上，却落在了他身上。约翰·葛森曾说过一句话，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自我拯救的。意思就是要靠自己拯救自己。你必须够好，才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。可是圣经说，神甚至不能观看罪。那么，你能完全除去自己一切的罪吗？恐怕无论在今生还是永恒里，这都是不可能的。唯有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时，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算给我们，我们才能以被赦免的罪人身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。神涂抹我们的罪，是因为他将愤怒与公义倾倒在另一位身上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。耶稣被父神撇弃，使一切信靠他的人永不至于被撇弃。这样，良善的神迹保全了他的良善与公义，又在罪人身上施行了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好消息。如果你在意神怎么看你，这真是极大的好消息。经文记载，当耶稣说出那句话时，有旁边的人误以为他在呼唤以利亚。于是立刻有人拿海绵蘸满醋，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却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。他们误会了，或许带着讥笑，因为神的发音与以利亚相近。然而耶稣并不需要以利亚，他能直接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而不是我的以利亚。耶稣也不需要任何圣徒做中保。我们同样不需要除基督以外的任何中保，因为他是唯一的中保。有人认为那块蘸着酸醋的海绵是为了让他说话更清楚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仍然在戏弄他，等待看是否会发生奇迹，把他的受苦当作表演来看。接着耶稣大声呼喊，再次发出声音，然后交付了他的灵。他甘心交出生命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经文的表述强调是他主动将灵魂交出，表明他才是全城的主宰。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说过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耶稣自己舍命。弟兄姊妹，正是耶稣握有生命与天国的钥匙，启示录三章七节，也握有死亡与阴间的钥匙，启示录一章十八节。正因耶稣交付了他的灵，斯提反在被石头打到将死之际，才能坦然呼喊，主耶稣，接受我的灵魂吧。正因耶稣被撇弃，我们才得应许永不被撇弃。正因耶稣的成就，我们才成为领受恩典的蒙福之人。作为牧师，我深知极少有事情比这更能带来喜乐。当我看着养老院里年迈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生在教会，却从未听过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这样的真理。很多人到老年都在担心我是否够坚强，能维持我的信心。而当你告诉他们，不是凭自己，而是单单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基督的十字架，你已蒙神接纳。当你告诉他们，因着基督的恩典和十字架，当你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，下一口气便将在天上呼吸时，那些90岁、100岁的长者会流泪，他们会在软弱与病痛中闭上眼，却在荣耀里睁开眼，面对基督，在那里再无眼泪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我们无法承受的，耶稣替我们承受。他得胜，并把胜利白白赐给一切因着恩典，凭着信心呼求他名的人。他并没有沉默在神无穷的愤怒里，反而从中得胜而出，把胜利赐给了他的百姓。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。另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这样解释，让我们记住，基督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父神时，不仅是为他自己，而是好像把一切信他之人的灵魂绑成一捆，一并交在父的手中，使他们与他一同的保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在这捆里吗？你是信靠基督的人吗？让我们祷告的天父，我们祈求如今就开始操练那我们将永远要做的事，那就是赞美那位从创世以来为我们被杀的羔羊。他为我们买赎了我们永不能买赎的救恩、赦罪、救赎与永生。愿我们的思想、讲道、聚集都以耶稣并他的十字架为中心。愿我们在查考圣经、反思自己、观察世界时，更深体会他的受苦与代赎。求弥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活出与此真理相称的生命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